欢迎回到万图客，我是奇遇，
我是马文。
转眼就差点成了年更的频道了，然后我们的粉丝也从十几个啪啪啪啪啪翻了两倍三倍，甚是神奇。
所以这么看，可能就是一个不更新的节目可能更吸引人一些啊。就已经速度已经超远远超过我们更新时候的涨粉的速度了啊。
没错没错，哎，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体验。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些做新媒体的一些体验吧。其实播客也是一种新媒体嘛，对吧？
嗯。
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做做 B 站啊，做小红书，还有做抖音的。
嗯。
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吧。好像前段时间看新闻，其实国家已经把新媒体这个从业人员已经纳入到一个正式的岗位了，包括那些做直播的。
对，现在其实真的能看得出来吧，就真的是做自媒体的就好像真的是特别热的一个事情，就好像现在目前谁身边都有几个网红的朋友，就好像随随便便就大家都那个说起来，哎，我这个朋友在哪个平台有几十万粉，有几百万粉啊，好像就特别多，特别容易啊。现在就夸张一点的时候，就是可能还达不到，就是说你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砖都能砸到三个自媒体的那个就是大 V， 但是没法这么夸张，但可能能够一个现状就真的是，如果你在工作日去一家网红咖啡店的话，你扔一块砖头的话，才真的是起码能砸到三个。
对对对对，这个还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然后
而且我最近不是那个在一个 gap 的那个状态嘛，也做自媒体的状态，你这样说更好。
嗯。
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就大量的时间自由的嘛，基本上都会去错峰，错开那些节假日、周末，然后出去探店也好，出去玩也好，在整个游玩的体验过程中就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人，是之前看不到的、难以想象的那些人就特别多，而且都很年轻，也都打扮得很 OK。 感觉有一部分是除了一部分的那个真的家里面底子厚之外的话，我感觉有更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其实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也是我碰到的那一些，就是去一家那个网红咖啡店啊，或者网红打卡的那个店，然后随便扔块砖就能砸到三个这种大 V， 就和你这个说法是完美匹配的
啊。我应该想起来有更好的描述的方法，因为今天其实刚去了那个杭州的天目里。对，然后其实那边这个状态的话
今天才去
对对对，就其实基本上跟那个就北京跟成都的这个就是太古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就
对
各种那个就是拍照的那个小姐姐跟那个大法师嘛，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场景应该不是说扔砖了，就是说你随便拿起手机拍张照的话，可能里面都有十个以上的网红啊。
没错没错，是这样。哎，你去的时间节点这么说起来的话应该是五一假期嘛。
啊对，
应该超多吧，对吧？
啊对对对，特别夸张哈，而且很多店都要排队，现在基本上就是
排队那是肯定的。
嗯，
之前我去过两次吧，两次都是选择的工作日，就非常非常常规的工作日，没遇到任何节假日，那个日子也特殊，然后里面也全都是人。一些更著名的像那个书店嘛，那个
鸟屋书
店不是挺著名的。对对
对，
那个的话也要那个排队，然后外面的话是拍照人也很多。周末的话其实会更多吧，能想象。
但你这反正你工作日的话他们也去那边工作了嘛。
对，确实是这样。说起来，对，说起这一点啊，说起这一点，那个，不光是只有人拍照而已，就里面的东西也很贵嘛。就除了那些喝的可能算已经很便宜了，最便宜的了，三四十搞定了，那可能最便宜。然后其实很多那个周边，像那个书店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周边，笔啊也好，那个本子也好，或者冰箱贴。其实单价都挺高的，然后我所看到的是买的人还真不少，这也是让我非常有点怀疑人生的一点嘛。
喝的其实也不算便宜吧，就感觉其实以我今天喝的那个咖啡的那个质量的话，就然后结果还卖，就真的卖40块钱，就随随便便一杯咖啡。
你喝的是哪家？
就那个叫什么 Cecil 还是什么啊？
Cecil 是吧？是那个
Cecil
是吧？
对 Cecil
啊，我知道。
对对对，
这个是公然给差评啊，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连锁店。
是，但没有，他就那个有一些那个就是当季的限定的新品嘛，然后但真的有点就感觉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感觉，就跟那个有时候星巴克的一些当季
的
限定。
你喝的是结合杭州的龙井的那种吗？
没有，他现在目前限定的话是那个好像是菠萝跟荔枝的那个洞洞，然后加那个咖啡，对，然后结果就感觉会就非常不平衡吧，就味道就感觉是
okay,
就可能真的就更偏向一款就不好喝的饮料啊，就喝完全喝不出任何咖啡味道，然后感觉这果汁的就化工味道的话也特别浓，就所以感觉这还是有点不太成功啊，可能跟就有一些其他相对感觉我们个人会更偏爱的一些那个精品咖啡店的一些那个当季限定什么这些的话会差距会挺大啊，而且这价格也会
花里胡哨的，
对对，这价格而且也不亲民，就有很多我们知道的那个就是说现在目前做的连锁型的精品咖啡店其实价格是非常非常亲民的，并且就口味也会有非常大的保障，所以当时其实对对，其实那个今天在那边喝的时候也有很多那个旁边的那些其他喝的人哎也在说，就感觉这味道甚至还不如那个对面的那个百分号啊，对对对，
哎呀那这个店混不下去了啊，那反正也正好那个给听众做一个评价吧，做一个评价的共享吧
啊，对，给我们的30个那个听众朋友们啊，
嗯，说不定这次更新了之后就再翻一倍，要有信心。
那回头那个精品咖啡那个哎会不会来找我们啊？
啊，要塞钱了啊！
对，这就是那个就是哎，刚好我们要聊了下一个话题是吧？就自媒体到底能够怎么赚钱？
对，没错。自媒体其实赚钱，还是比较清晰的。但说实话，那个途径也不多。就最主流大家看到最多的其实就是接广告，接那些硬广和带货了。
对
啊，然后可能见了比较少一些的是自己啊做一些增值服务的。增值服务其实还是很看个人条件的，很看个人资源。比如说啊知识付费，比如说一些定制的服务，比方说那更具象点说，对，更具象点说，比如说那个我本来做的是职场教育类的那个内容，然后我可能做一个199-299的咨询，这种其实比较看那个人条件了，不是所有人都行，所以主流的还有广告和带货，然后就我自己所做的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其实到养活自己到活的滋润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然后那些
就是你比较难度吧就是
啊，没有了，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挺有难度的，就挺有难度的，挺有难度去达到一个还比较滋润的收入吧，并且那个纯接广告可能不太行，就广告的价格确实很高，但是广告不稳定，而且广告对那个这个用户的损伤其实还比较大，
这个我们可以在下一趴聊的时候可以再聊，就可能还是跟平台有一些关系，跟那个本身你号的属性也有些关系，对对，因为好像据我所知的话其实像那个平台属性不一样嘛，对，有些平台的话其实相对就是可能你有少数的粉丝的话其实就有相对可持续变现的这个能力，接广告也会简单一些。
哦，是什么样的平台？
就比如说小红书嘛，对对对，最熟悉的。
好吧，好吧，
对，但这个其实就是是这样一个好现象嘛，就的确是就是说其实我们本身从那个就投放者可以这么说是吧，到现在目前你开始成为创作者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自己本身也或多或少都有接触嘛，就挺明显就能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年至少那个这个虽然这个最开始知道这个赚钱这个模式的话其实早几年就已经有了，但这两年的确是因为哎，比如说带货的话那个从去年前年的这两年的爆发期，然后到那个其实商单广告的话其实也是那个这两年都是那个翻着倍，无论是那个投放的人还是说那个这个价格的话都是翻着倍往上涨的，这也因为就是说哎，这两年就虽然 APP 的那个市场可能相对就相对那个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是吧，因为就也没有这么多创业者能够拿钱出来烧了，
对，
但是
对
目前新轮的这个新国货是吧，新商品，对，什么新零售，
对
啊，这一波的话又出来了非常多的那个新品牌，所以这个反倒哎又拿了非常多一波钱，也是其实就大家也都知道嘛，就那个之前网上也传得很热，就像那个像完美日记的话去年这个财报的话就哎非常明显，基本上这钱全拿来就是烧投放这一块了，对，基本上
成本都是营销成本，
对对，所以现在目前基本上其实就是所有的那个新品牌好像就是说在融资的时候拿钱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就拿这个钱来就是烧品牌的，对，所以这个好像就基本上是并且烧品牌这个方式现在目前就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以往可能还是会那个就是哎非常会非常那个多嘛，就是说哎就是电视台可能那时候是最早是主流是吧，然后的话地铁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就非常多那种线下的或者传统媒体
线下，对
对，或者说那个如果
传统媒体线下那种，对
对的，或者你真的那个要投那些平台的话，哎，也会那个投那个广点通、粉通，或者说那个投一些那个就 banner 啊什么之类这种那这种品牌型的广告。但这两年就反正就真的是越来越明确了，就是这个投放的话，哎，投到那个 KOL， 投到那个达人这个身上的话，是这两年越来越明确的那个新品牌的那个主要的营销的方式，可以这么说。
而且广告形式其实有些变化，就从品牌方主导，其实有一点那个创作者主导，就至少我所看到的那些广告都是由创作者自己加工的那个部分的，并且创作者都会跟这个品牌去做一些互动，就即使这个互动只是他在说而已，但这个和过去的那些广告其实都不太一样。说到这一点，其实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新的概念，也只是概念而已，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搞笑。就之前我们不是都知道 KOL 哈，后面不是又出来一个 KOC 嘛，然后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新词是 KOS
啊，
对，然后特指那个抖音里面的一些大 V， 然后他那个意思啊，我具体没看他那个英文的那个全称是什么，但是他那个大意表达的意思是说，现在抖音的大 V 和粉丝的关系非常近，并且画像内容和用户画像是非常非常匹配的，所以就是说 KOS 意味着是比QL、QC 更具话语权，离粉丝更近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就是也是顺应了当下的这个时代吧。当下这个时代有，其实有确确实实是有更多的品牌和一些那个商家，然后在这个营销预算上面是在这块是有倾斜的，而且倾斜的可能还不少。对，
但这个反正就是这个名词啊，也听起来就还是挺硬造的啊，或者就估计
就很搞笑。
对，
但是可能以后就聊天就可能得聊这个词了，要不然就落伍了。
好吧，那也是给大家先普及一个词是吧？好吧，不愧是行业从业人员，这拿到消息的这个的确就是比我们普通人会圈外人会更早一些哈。
对，那必须。
虽然这个自己个人还没红，但是那个好像圈子好像已经进了，至少哈。对，不过说起来，其实那个最近奇遇还是在做自媒体上，至少跟之前比还是有一些那个突破性的进展的，是吧？啊，至少还是涨了一些粉了。
虽然整个成绩不对，虽然绝对值不怎么样，但是从倍数上来说，已经是百倍那种倍数了。
哇哇，这个已经超过了，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播客。
啊，那必须超过，必须超过。
原以为这播客能翻倍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哎，对于一个新频道或者新人来说，这个倍数其实很夸张，就可能一条火了，你就就完全得到一个绝对值吧，都肯定是不能看那个倍数了。对，
OK， 那既然聊到这一块，要不那你直接说一说嘛？对啊，你这个作为一个属于做自媒体的这个人，现在目前又有了一些这百倍的这个飞跃型的这种进展啊，可以就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是吧？哈，对，其实现在目前就据我们所知吧，就反正据我所知吧，或者说那个我身边人的话，就是说哎，或多或少哎很多，应该说那个相对还是有挺大概率的人，就特别是可能女性的话，哎就比例会更重。就还是会有哎做一下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想做是吧？
对，会有这种梦，或者说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相对大家其实都知道嘛，就是特别现在目前好像就是感觉这打工这个无论是内卷还是9-6啊什么这种，
对，
就越来越难，就相对的话，好像现在目前市场这个竞争也非常激烈，然后大家也拼累了，然后逐渐的感觉好像哎，好像但都觉得好像自媒体就哎特别的轻松又自由。
没错，没错。其实是这样的，其实表面上看是，表面上看是轻松自由的，它完全不是轻松自由的。另外一点，我看到的很多正在做有想法的那些人，也不觉得它是轻松自由的。这个和之前的那个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一点。然后这里面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做，还是因为它赚钱。倒不是因为真正的那么轻松自由吧。如果轻松自由的一份工作，他赚不到钱，其实也没这么大的吸引力。那整个行业确实有点疯吧，现在的那种状态，就太容易捞到钱了。就一个这种有点五流的这个人吧，可能摇身一变，哎，突然来了一波百万粉丝到了，做好了一条那个赛道，然后一变现，一年赚个几百万、几千万，一下财务自由了。这种还真不是。 故事，就真实发生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
嗯，
就确实天花板是足够高的。
对，而且这个好像比例，其实那个就现在目前看到这个人群的话，也不是少量的人群，的确还真的是有挺大一部分人群的。
对，确实不是少量。对，嗯，对，就拿那个抖音来说的话，
嗯，
百万粉丝太多了。
嗯，
其实 B 站的那个百大也不少 ，B 站那个百大虽然会召集这种集会嘛，
嗯，
但其实它数量现在，
嗯，
也不少。也挺多的，
但 B 站百大是一年评一次嘛，但是反正就前两年，就去年吧，就可以说去年我跟我朋友了解的话，因为 B 站粉丝还是比较，的确在这些平台里面还是比较难涨的，就超过百万粉的话，
嗯，的
在那个去年的话，据我内部朋友的那个 B 站内部朋友的说法的话是200多个，但是涨得还挺快的，就去年到，
嗯，
对，去年到今年的话，
嗯，
估计那个应该这个倍数就应该还会涨得挺高的，但相对的话还是比较可控的，
嗯，我感觉今年，嗯，
对。
我感觉今年已经会达到那个千个了，我感觉，
啊，
而且我看到很多号它增长的很夸张，
嗯，
当然那些人很有特点，
对，
嗯，就比如说那个何同学嘛，
嗯，对，但 B 站的那个百万粉的话会比那个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抖音的话的确会赚钱多太多倍了，
对对对 对， 对，
啊，可以这么说，嗯，
对，
嗯，
不过它其实是这样的，既然讲到这儿了，那就，
嗯，
不按正常套路聊吧，就是讲到哪儿聊哪儿，就讲到因为 B 站这个那个很多人都这么说啊，我过去也是这么一个认知，就是说那个全球的，
嗯，
自媒体平台，或者说现在我们能做的主流的那些自媒体平台，其实就是抖音、快手，我不知道能不能算，
嗯，
如果算的话就抖快，然后 B 站、小红书、优管、微信视频号，其实那个以全球范围来排这些平台的一个粉丝价值的话。优管会最高，然后其次会是那个B 站可能是那个国内，粉丝价值最高的，过去听别人是这么一个认知，我自己也这么一个认知，但是其实实际了解了之后，也看了那些有特别大粉丝量的那个大 V 做的那些事情，我会发现B 站的那个粉丝价值是高，但是它变现可能没有像抖音这样的平台这么顺畅，因为抖音毕竟现在玩的有点骚嘛，就电商什么都打通嘛，要直接跟那个阿里干架了嘛，就不太一样，然后 B 站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顺，然后 B 站那广告也没这么好接，
对，特别是因为它本身那个现在目前大家都知道嘛，就直播带货这而言毫无疑问可以，现在可以说抖音应该是那个 top one 嘛，啊，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对，然后直播带货的效率高太多了，就会高一点点，就在自己的那个主页挂个链接或者在视频里面挂链接，其实那个效率非常非常低，有之前不是有几个好几个这种爆款案例嘛，就那个什么狠狠枪啊，还有那个举万物的那个小猫啊，这几个火爆全网，但其实产生的销售额非常有限，就它效率非常低，就可能抵不过人家一天的直播，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然后那个从平台调性来讲的话，B 站的用户其实他整一个去上 B 站的那个诉求，就是他的预设就是去看那些高质量的长视频，所以 B 站的那个大部分的UP 主他的那个视频都比较长，然后更新周期都比较长，虽然那个他们的粉丝是很受品牌商家欢迎的，但是他接广告的效率会挺低的，那肯定是抵不过那个抖音日更，然后一周接两条那种程度，B 站接一条就很明显了，你一个月四更的话接一条就很明显了，对吧，
所以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刚好，就是说视频的无论视频的强度还是说那个就是说可以说发布的这个频度还是说那个接广告的这个频次的话，感觉还真的是刚好就是 B 站、小红书、抖音是吧，就特别明显，就是刚好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
特别明显，
对对对，就刚好是翻着背着来是吧，然后无论是发那个时长还是说发布的那个就是条数，
没错，
还是说能够那个广告变现的这个次数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是这样，
嗯，
其实现在想做那个新媒体的或者说正在尝试的其实还挺多的，还真不少，就身边的朋友是实实在在就出现在面前，然后就会说正在做那个小红书或者正在做那个 B 站这样的，然后那个其实做新媒体做内容又有非常强的特性，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的特性，我的感受会非常深，就是别人帮不上忙，就这个事情天生就是去做那个独立的，就天生就是要有非常非常强那个感性成分在，主观意识 在这么一个点，当然做大了之后是可以，
用团队
稍微适当的扩张，对对对
对
对。但是分担的话，一定得是那些可能能通用的那个部分嘛，就很快嘛。然后大部分妹子啊，大部分妹子其实是喜欢那个化妆，喜欢穿搭，然后看着那个小红书上人家那么拍拍照、发发图，然后觉得这个好像我也能做，然后那个也适合我，也在我的兴趣点，然后可能就会产生了兴趣就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小红书的那个路线还真的是几大平台或者我所见到的赛道里面路线就门槛相对是比较低的，当然它也因人而异啊，就对妹子，
对
大部分妹子来说是那个门槛非常低的，像对我这种穿搭黑洞啊那是要死了然后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做剪辑啊拍视频都是一个很高难度的那个事情，都有很大的那个门槛，对，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其实可以讲一下我对几个平台差一点的那个理解啊，就从那个
你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嘛，就现在目前你布局了哪些平台，然后现在目前大概的一个程度是什么样子？
布局成不上，布局成不上，
你这不是都有吗？
其实还是
你发过三个以上视频，
都有是都有，
不要布局吗？
没错没错可能都已经每个平台都会有几十个了吧？
哇哦，
也其实也不算布局了，其实现在很多都是我其实一直想做一个固定的就是通用的内容品种，但其实这个路线可能是走不通的除非极少数的那个路线，极少数我觉得那个半佛那个还是一个我能看到的一个相对通用的一个案例，其他我就没看到然后那个我自己的话，其实别的平台也只是玩一玩试试，就是你这个视频创作出来你不发白不发嘛，对吧，就发就玩玩嘛就是能涨粉最好，大概这么一个状态。那其实主做还是主做那个抖音，其他几个平台的话那个一会儿聊起来之后我会去想为什么那个不准备再做了。然后每个平台规则就包括从它的那个内容分发逻辑就会影响到整个运营的那个规则和你的那个内容制作的这么一个逻辑，就很不一样就我自己其实主力还是在那个抖音，那抖音里面其实也有长视频拿到很高的赞，拿到很多的粉丝并且上手第一条就爆的那种，但我建议那个所有人都不要去尝试了，那个难度太高了抖音其实整个调性的话还是比较适合相对短点的视频最好是控制在15秒左右然后要去以秒为单位去切分你的画面和颗粒度，每一秒尽量都保持那个不一样，都保持一个那个过渡单一颗粒的话最好不要超过3秒你这样节奏去做那个起步，然后去制造一些刺激点，然后去保证一个完播率，这个在早期非常非常重要
就这么硬嘛，一上来就聊这个嘛，对啊，不先告诉大家那个这个比如说这方向应该怎么选呀是吧对啊对啊对啊，应该那个需要大概什么样的这种设备呀 对啊，这种先简单的那个唠一唠然后大概
okay,
大概的话能做成什么样子啊，
那个设备不讲究啊就我自己的那个经验来看的话设备是最不讲究的因为用户观众看到的是你的内容，是你表达的那个东西对吧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作为一个用户或者观众去审视我们所看到的电影，那些画面很华丽，特效特别赞我们可能就一下子就没了，对它没什么记忆那些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好片，我们所认为的好片一定是触动到你的，有一个极强的反转，有一个极强的价值观的那个表达，产生了一个共鸣，这个其实在那个所有内容里面其实都通用，所以设备其实不那么重要，你直接拿手机拍也是没问题的，当然你要表达的好然后如果在设备上面唯一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有钱就是就不要硬去追求，但是如果你有闲钱你可以去上一些你自己所喜欢的那个设备就顺道玩一玩，也没有太明确的那个建议就看自己1000、2000、5000、6000、10000、20000都可以然后方向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话题 在说方向之前，我先讲另外一个点嘛，就现在其实因为它很热嘛，就这个赛道非常热，新媒体这个赛道，尤其是抖音特别热，所以有很多割韭菜的人出来。
嗯，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看了很多割韭菜，我就看他们怎么割，
嗯，
然后去看他们会怎么讲，
嗯，
会看他们去怎么解释我都那个解决不了，我都理解不了那个问题，反正结论就
是，
是
不是因为你能力没到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看他们会怎么解释，我就看他们会怎么解释。当然我最后并没有那个，他们并没有帮我解决嘛。我想表达这个意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他们就是在割韭菜，如果你去听的话，你去买他们的课的话，你就是韭菜。如果你愿意当韭菜，我也拦不住。那我给的建议就不要当韭菜。对，我想说的是这一点。
作为一个韭菜的过来，
那回来再
过来的韭菜
我没有当韭菜我是在学，我本来是想学习他们怎么割韭菜，也想去拿起那把镰刀
好吧我就发现学不会嘛
啊说到这一点，哎，
然后就把
割韭菜真的
这真的是自己没学会就把桌子给砸了，因为这素质不行啊就有点这感觉。
就现在割韭菜真的太赚钱了，就是一个课你录成那个视频或者搞成那 PPT， 然后卖的199卖299，你可能花个一周的时间把它弄好，甚至你都不用花时间，你从别人那边买课，然后加一节就变成你自己的课了，然后 你每天开始去卖，然后这个课的成本是固定的，就它是零成本的，你就一次性的，然后你可以无限无限的卖，你一个月卖100套就赚那个几万块钱，卖1000套就不得了，无限卖啊，这真的是个好生意
啊！所以这个
啊，反正就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方向是割韭菜，是吧？所以，
但是割韭菜这个事情，并不是就并不是是个人都能做，还是要有一些特质的。就回过来讲那个
第一就是
内容方向的话，对，没错。回过来讲那个内容赛道的话，其实内容赛道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广。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能给的建议，我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不太能那么具象的去展开讲特别多东西啊，就我直接上
对，我需要买你
的
课才能够听更具体的东西。
哎呀，我下次出一个那个不是这种录制课的，我搞个那个199的这个电话沟通，带点诚意，付费咨询。OK， 我直接上那个我想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去想我要做什么内容的时候，都会去想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资源有什么，这当然本来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因此去禁锢自己，就是要多看看，还是得多刷内容，多刷视频，看看你对哪个赛道感兴趣，兴趣可能更重要。对哪个赛道感兴趣之上，就是去看看这个赛道有哪些人，有没有新奇之秀，然后你进去之后，你的资源，你的长相，其实资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长相，大部分情况来讲，就是你的那个资源进去之后，会不会产生一个非常有差异化的一个点，是那种不是微差异，不是微创新，是那种极大的记忆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可以说说你的吧，先对，比如说是吧，你讲上这个点，这应该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
我其实没有找到那么有差异化的那个点，要找到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就立马就是几十万、百万的那个粉。
你就想跑过这个话题是吧？想跳过这个话题是吧？你不是一开始说有很多那个，
也可以想讲，也可以讲，
对，不是
有粉丝
像
我
长得像王迅吗？
哎呀，没有，那个其实都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就是能不管是唱星还是那个明星，其实能像都是那个好事情。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很多那个爆火的那些，他的就是长相都会有点明星像，都会有点那个意思，就会让人那个遐想，但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像，就让人遐想倒是一个好事。就作为一个从王迅到何同学又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物这么一个人，
对，像上个礼拜我就发现，哎，原来是朱孝武是吧啊
幸好那个朱孝武还没这么火，要不然粉丝应该已经留言了对，反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特别明显的差异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气质和长相，就是风格其实是不能伪装的，就一定要找到自己是 适合什么。就像那个、我其实一直以来不是那么能准确的摸到自己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风格啊。前段时间倒是碰到一个人说我的那个点可能是呆萌、我觉得那个点倒是有点那个意思。
好吧，这那我看来我们还是认识的不够深啊。
对，眼光有问题吧。不就是一种那个画面的那个表达，就是一种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那个表达、有时候这个其实要很重的那个感性的那个成分啊、还挺难的。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挺难的啊、但是我自己做了那个吃播号，做下来之后我是有一些体会的，就也看了这么多同期突然爆发出了那些竞争对手，然后每个人的风格的差异化的结合，自己去不断的安插去对比，我自己会有一些感受。就我觉得呆萌这两个词有一定的说服力。对，然后之前的话其实还做过别的那个方向，包括那个段子型的，其实是摔得最惨。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上手会觉得哎有点像那个小红书那个拍穿搭啊，但小红书拍穿搭再怎么说也是有一些价值感在里面，价值感其实很重要啊，价值感越强的内容它的稳定性越强啊，那爆火的可能性也相对的也没这么大，就稳定性会强一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回到那个段子的话，就很多人看那些人讲段子，那些人啊剪两个视频，他们前后剪个5分钟拼成一段子，会觉得那个很容易啊，但其实那个他们的门槛都不在于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点上。我不建议我们频道的所有听众，我大概知道听众的画像是什么样的，我不建议他们去做那个尝试剪辑和那个段子。然后这两个的门槛其实隐性门槛分别是，段子的话其实最大的隐性门槛是你的外在的，是你的五官的表现力。就这个五官的表现力很大一部分人是来自于天生的，不一定能练出来。
对，还有台词功底是吧，应该也挺那个的，相对也是需要加功夫。
对，这真的是跟那个自己平时的一个为人处事和性格有很大的那个关系，就还真不是能伪装出来的。这个隐性门槛会比想象的差异，就是门槛要高了多了多。就你可能觉得差不多，在观众心里就是你是一，人家是1000，有这么一个距离。然后剪辑的那个最大的门槛其实是
这个，可能也能够靠那个，刚那个可能也能够靠那个去报个199的表演课，也能够那个精进
啊，不太行，199不行。就是为什么那个电影学院啊、戏剧学院啊，要有这么高门槛的去筛选，对吧？就是有道理的。就不是普通人，就不要说199了，就拖后门进那些学校学4年都不一定有用。就是这真的是跟那个，
如果能拖到后门的话，这也不用去学校学，能够拖后门的话直接那个进剧组
啊。可能现在也未尝不是不行，进剧组当一个剪辑手是吧。就还是有一些那个基础技能在的，拿个2000-3000的这个月薪。这个诉求啊，这个需求，这个坑位还是有的啊。
对，
哎、okay ，
说这个可以稍微插一句啊，就真的是现在目前就剧组这个，我之前刚好跟朋友聊过，结果发现的话，剧组这个生存状态啊，就是可能除了明星以外，真的这种周边人员的话，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滋润。
没错，
对，特别是那个对，那个就是像北京这样大城市，然后结果就是哎，不是因为有很多那种电影小园区嘛，就电影这种产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里面有些那个做配音什么这一块的，就可能相对已经是那个圈内已经挺成熟的，并且已经跑了非常多年的，但其实生存状态的话其实也挺堪忧的。就是如果是
对，
就基本上就真的是你相对能稳定的就断断续续接到活，但是真的可能平均下来就一个月可能就真的10000块钱都赚不到。这在北京其实相对的话生活还真的挺艰难的，但就
对是
可能真的就是还真的是对这种行业有热爱的啊。
没错，这个行业确实都很惨，真的是廉价劳动力。之前也特地去看了那些编导啊，那些专业的那个写剧本的那些人，还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但现在幸亏现在这个时代变好了，是吧？机会了，大家都可以转型做
啊。不，这些人啊，对，就除非自己去做那个做出跳，要不然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不展开了，这个简单讲就是社会分工就是这样，就还是公平的，对，还是公平的，从理性来讲。 OK， 回过来讲那个减职，那个门槛减职最大的隐形门槛是劳动力，他的劳动力怎么说呢，就是别人搞那个减职是几千个号，可能大部分人连十个号都不一定抽得出来，每个号都要去搞那个手指号，还是有这个门槛。人家专业的玩法就几百个几千个号，就减雇一帮廉价劳动力去不断不断的发，然后不断不断去吸这种流量，就个人的话是拼不过的。当然个人如果有能力的话，做成毒舌那个毒舌电影这样的带评论的带讲解的带个人色彩的还是可以的。
好啊好啊，你确定吗？你知道毒舌的电影的那个团队有多大了
我是说那个方向，我是说那个方向，我就是说个人如果有能力的话，
就刚好其实那个就是有朋友还认识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电影的这个团队的那个就是说
他那个团队多少人？他那四五十个人吧，还是一百多个人？
不止，现在目前那个公司特别大，那个公司已经有几百号人了。对，因为
这么大了已经，
他做的平台也多嘛，可能做的号的话，其实除了毒舌，可能我们是就比较知道的，其他有很多那个可能号也特别多吧。就可能不是我不知道他刚好是同一公司吧，现在目前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家公司了，基本上可以说。
OK， 那抖音的话我们要么就讲到这儿。
OK，
我讲讲那个其他几个平台那个理解吧，就个人理解吧，不一定对，尤其是对视频号可能争议是最大的。我先讲那个 B 站吧，B 站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一致的，应该是比较一致的。
对对对，
就 B 站的话就整个去看那些比较热门的那些视频，就是或者说那个去看那些大 V 的大 UP 主的那些视频的调性，其实就会有一个大概的感受了。就用户去 B 站的那个预设，就是要去看那个相对高质量的、有价值的、有营养的那个长一点的那个视频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区是鬼畜类型的，那个的话，我目前也没有看到商业化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先抛掉，先不讲了。然后那个所以这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去 B 站就不能做太短的那个视频，要去做高质量的相对长点的视频，这就导致了更新频率可能就会比较慢，更新频率慢就会导致很多商业化上的一些问题了，反正就一连串的，这个就大家自己那个斟酌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B 站的整个分发逻辑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门槛的吧，就还是要去蹭一些活动，不蹭活动基本上是没有流量的，就你随便发个流量，它不像抖音会有一套那个很健壮的算法体系，当然也赖于它这么强的日活嘛。对，然后 B 站的话就不行， B 站的话你得自己想办法先去转发，先去弄点量过来，或者是蹭一些那个活动的话，其实在创作者中心都会发，一定要蹭上，要被选上，或者是去占据搜索词的位置。然后 B 站其实和优管的运营整个运营方法思路都是非常非常接近但是优管的话并不是任何一个国人都能做的，就是如果要做的话得做一些相对通用点的更国际化的，或者说要么就是怎么了
我怕你 越聊越敏感这个平台少聊
OK OK 那就跳过
对
OK 那回到那个
在国内不建议大家做
好吧
作为一个有30个粉丝的这个播客平台，我们这播客节目这个还是要有这种自觉的
OK OK， 然后小红书吧，小红书我其实发了不多，小红书其实它那个用户就是整个平台的定位也很精准嘛，就妹子嘛，穿搭美妆，然后其实现在渐渐有一些大众点评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就是看哪些好吃的、哪些好玩呐、有一些，但是那些的话，感觉商业能力没这么强，就商业能力还是集中在美妆和穿搭上，有这么一个感觉吧。
对，
然后身边其实也有好几个朋友在做这个，也都做了还不错，但也经常看到他们遇到那个瓶颈。然后现在再新入的话，我还真说不好。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再新入的话，我还真说不好。
的确是，
对对对对对，没错。OK， 然后最后这个是微信这个生态啊，就首先对视频号，就首先公众号，我就直接非常武断的就抛掉了。就有一点那个上个时代的意思了。然后视频号其实还是被炒了很热的，我直接上结论好了。我自己在视频号里面也发了小几十个视频嘛，然后也看了很多 研究了很多那成功案例和那些相对火的那个视频，然后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分发逻辑非常诡异，然后导致了即使粉丝量订阅的人特别特别多，但就是会出现一条会有十万加，就它其实分发还是来自于点赞嘛，一条会有十万加的那个点赞，然后会突然出现一条只有几百甚至几十个点赞的这么一个视频出现，就极不稳定，流量极不稳定这种情况。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那个微信视频号还在微信这个生态里面，在这个非常强的交友属性的这个机制里面，其实那个以我的那个这个职业和这个交友圈来看的话，我就不太适合去做那个视频号。就视频号愿意去点赞的那个行为背后所对应的动机，还觉得这个内容是正能量的，或者是非常非常光冕堂皇，也不一定是有价值。这个我并没看到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就特别特别正的能代表自己一些艺术品味的那些东西，就要么正能量，要么是艺术品味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看来，它其实更适合天然的一个微商的一个工具，特别适合微商那个群体，微商的客户去点赞转发，说一些很漂亮的话，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进到那个视频号里面，真的去学一些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个东西，比如说那个买房买车你选哪个，这种非常生硬的咖啡怎么做啊，股票怎么炒啊，就这种反而没这么火。因为那个用户的预设不是那个样子的，对，然后他的点赞又来自于朋友圈嘛，来自于你的朋友关系。所以那个如果就在我看来，我的总结就是它是一个天生的微商的工具。如果你的那个朋友圈是那些比较容易被正能量共鸣的话，那我其实觉得是可以做。如果不是的话，就有难度了。
但视频号这个东西真的可以说起来，相对的话其实也是相对还是比较一个含糊和模糊的一个市场，可以说就是说，
对，
可能去年年底的话，就是特别是那个微信本身自己开完会嘛，是吧？就一堆大，就一堆微信的大 V 全都去开会之后的话，真的瞬间可以说把这个视频号好像鼓吹成什么样了、啊，就好像觉得
没错，
是一波新的浪潮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
哎，他那个就是炒，在我看来，他就是在炒。
对，然后刚好其实就真的有身边也有朋友们就靠这个类型的这种项目，哎。对啊，靠，就可以说视频号真的是白手起家，就一个 idea， 就直接能拿到投资呢。对，所以这个还是在当时，这个真的还是挺，哎，突然间觉得还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个。
那我关注到他后面的一个情况吧。
没有继续跟踪，但就今年就挺明显嘛，就好像感觉这个时间越往久越走的话，好像感觉就是视频号这东西好像就越没，越来越没起来，好像就是吧，就觉得好像
有这个味道。
对，所以有点担心就会被变成那个像，哎，我们早几年不是那个他本人想推那个，又想推一个微商那平台嘛，是吧？好像那个
微视是吧？
不是微商那个平台，他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不是那个请了蘑菇家的每日请
我知道了，
的老板过去那个做的嘛？对，突然忘了。
对，有一个微店还是好像不叫微店。
对，他不是想把那个，
我知道，就是有一个电商，对，
他不是想把
小商店还
是
有。
也不是，反正他想把微商做成他自己现有平台嘛，然后结果，
有印象，
好像不是也就半年，就最开始起来的时候，大家都那个，
现在好像不太看得到了，对那个
东西，好像已经死了，对，反正就好像就刚出来，大家都觉得哎特别热，然后所有人都想进，半年就慢慢没动静了，然后结果一年之后，反正就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没了，所以就非常不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目前就是说会不会视频号会走上这样的一个感觉。从目前的话就是说，从这段时间可能的感觉来看的话，好像是有点慢慢的这种趋势，不知道中间会不会有什么大招。
我个人看法是非常非常悲观的，对于那个视频号。然后因为我很看好抖音这个平台嘛，然后它的各方面日活数据也好都很强势嘛。就时间这个东西在这儿就不会在那儿，就是这个不太好改变。对，
那 OK 吧。对，那今天反正就大家其实还是聊得非常全面了，就是说是吧，我们这儿那个作为一个资深的那个 gap 期间那个资深的那个自媒体人啊，其实用他那个就是 血淋淋的多种失败的经验，到现在目前略有突破的经验是吧，完整的那个从哎呀各种设备啊、定位啊、方向啊、剪辑啊、形象啊全方面解析是吧，然后把横向的平台的话也是从啊也是从那个抖音到 B 站到小红书到微视啊到视频号是吧，到那个甚至连 YouTube 全都解析了一遍，相对的话这个今天这个相对还是干货满满的一期，
超值超值，价值5999。
OK， 好，对，那如果真的是对自媒体有兴趣的话 ，OK， 好，那个哎，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反复聆听是吧？哈、啊，反复学习啊。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回头那个找奇遇报199的那个啊沟通课。
没错，可以开，对。
OK， 那好，那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
OK， 拜拜，
拜拜。